所以今天呢，我给大伙说这青帮三大亨呢，是我跟我们师傅啊，在谈到青红帮这书的时候呢，我把我知道的一些历史知识，包括我查阅的一些资料，和我们师傅做交流沟通。这时候呢，发现呢，这青帮三大亨身上啊，传奇的东西太多了。我曾经在老梁故事会里呢，分头说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其实这三个人呢，上海滩青帮三大亨，恐怕黄金荣和张啸林俩人加起来，也没有杜月笙有琢磨头。这三大亨里头，杜月笙是真正的核心，而且这三个人在过去大上海那个时期啊，绝对的风云人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呢，这三个人都堪称那个时代把握住历史风云的弄潮儿，都对历史进程或多或少发生了一定作用，尤其是杜月笙。咱们今天呢，就给大伙从头细说说青帮三大亨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身上的一些个传奇故事。首先得说呢，这青帮很多朋友不知道青帮怎么回事，什么是青帮。青帮诞生的年头不算太长，它是雍正年间诞生。因为什么诞生的呢？水路运粮食。咱都知道说康雍乾盛世，康熙的末年呢，大清的国库已经空虚了。他这连年打仗，你看又是平三藩，又是这个追杀噶尔丹，又是收回台湾等等等等。其实康熙折腾的大清国库没多少了。到雍正上来呢，为了充实国库啊，出台了很多有利于休养生息的一些政策，像什么号宪归公啦，啊，摊丁入亩了什么这些，反正弄的地方啊休养生息搞得不错。这个时候运粮呢，粮食运输主要是旱路运输，旱路运输消耗还大，时间还有时候难于保障，所以雍正就说咱们呢得把这运河好好利用利用。隋炀帝那时候就开大运河了。主要是杭州到北京通州这一段在那边都修好了，然后呢发动民间老百姓呢投入到运粮食水运这过程。那么这个时候有三位了不起的人物把朝廷运粮食这活儿给包下来了，就等于包个工程，搁现在说就承包物流。这三位呢，一位叫翁岩，一位叫钱谦，一位叫潘青，三位他们仨成立了这个青帮。开始不叫青帮，就叫粮船帮，运粮食的船嘛。这大概是各处设立了120多个小帮会，也就说以水运工人、船工为主，当时形成了青帮。到后来呢，他由于底层劳动人比较多呀，这个越扩越大，越扩越大。因为底层人想，咱要不拉帮结派，不受欺负吗？就这么一点点，青帮越来越壮大。青帮呢跟大家常提到那个洪门还有白莲教不太一样。洪门是进里头呢都是兄弟，你70岁我20岁也兄弟。青帮不是，青帮论字排辈，师傅收徒的。你是我的师傅，那也是他的师傅，反正大家都上一辈下一辈一辈辈来，一个师傅得收多少个徒弟。他有字排行。后边最近这几代的排行呢叫元明兴理，大通悟觉。咱们你看看那个张子健演的什么什么什么燕双鹰那个系列，就演元芳那个啊，经常是拜了大字辈的老头子，通字辈的老头子。大和通就是青帮22辈和23辈的辈分。你看这个黄金荣和张啸林，他俩都是通字辈的。你等杜月笙是戊字辈的，因为杜月笙一开始是拜黄金荣的嘛，所以这是青帮的排行。那么到了黄金荣、张啸林这时候，就是晚清到民国年间这时候，青帮啊，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势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庞大的人力资源。你要真说打打杀杀、冲锋陷阵，他有的是人。而且那时候这穷人命也贱，有点事让穷人冲上去，死了也就死了。包括天津有个袁荣会，那也青帮头子。那时候站码头，青帮人狠到什么程度呢？咱两边站着一个码头。说是谁的，避免过多死伤，咱各派一个亡命徒干嘛呢？一个大油锅底下火烧上，咕嘟嘟嘟嘟，这油可就开了，嘣，往这油锅里头啊扔一个铜钱儿。你这上来这几位，谁要能伸手把铜钱给我从锅里捞出来，这码头就你这活儿了。你琢磨琢磨，滚烫的油锅把手伸进，连手带胳膊好得了吗？当然不至于说带胳膊啊，有那油锅挺浅，那浅也不得了，手伸进去就完蛋。 咱们看很多朋友看过去天津那个血溅军门的电视剧，说袁慧手底下有个叫冯老新的，是地下党，他就替这个袁慧干了一个油锅里挑铜钱的事儿，得到袁慧信任，后来干了好多好事儿。有人说割手指挑出来，不是割手指的，割骨头挑出来。我一说你可能都有点心里不忍，怎么挑呢？这手伸到油锅里头，你注意滚烫的油一烫啊，这手上的肉就全掉下来了，不是把那铜钱捞出来，肉掉下还有骨头呢，搁骨头把那铜钱啪挑出来，就这么狠，这就青帮人干。所以这些人好勇斗狠，在一个很动乱的年代，往往冲锋陷阵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所以青帮势力那过去在上海了不得。咱们先说青帮这里头三大亨里资历最老的黄金荣。这个黄金荣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呢？是个捕快，六扇门里的捕快。很多人不懂，说怎么一提捕快什么叫六扇门，那叫何谓六扇门。民间有句话叫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了。说过去那衙门口啊，一般都在城北，就县衙门府衙门都是衙门口，两边这围墙啊是个八字形，中间那门你注意，那个门无论大小，上边那门不是对开的，而是三个对开，三扇坎合起来是六扇，这六扇对应里头三开间，俩大柱子中间一间，两边各一间，这叫三开间。三开间，一开间开一扇门，一开间开两扇门，合在一起是六扇门。所以六扇门指的是衙门口。说那捕快呢，过去有个叫三班衙役的说法。什么叫三班衙役？造班、快班、壮班合起来称三班衙役。造肥皂的造，造班是干嘛的呢？站哪，咱们过去看这个大老爷升堂啊，这几个造班衙役往那一站，拿着棍儿一起喊威武。当然要是县太爷要是个贪污犯呢，就喊贪污。这是我编的啊，没有那么敢喊的。这是造班，就相当于现在的什么法警啊，你看法庭上站着带着犯人法警。那快班呢，就是捕快。捕快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刑警。出去抓人的。所以这是快班。壮班是什么呢？看监狱的，看粮库的，相当于现在武警。所以你就是造班、快班、壮班，相当于法警、刑警、武警。黄金荣他爸爸就是刑警。哎，是哪儿的呢？就我们通说是六扇门里的捕快。那么黄金荣长大以后呢，小时候不学无术，就等于跟接班似的，成了呢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巡捕，巡捕房的普通巡捕，也说白小捕快。这个黄金荣呢，虽然不学无术呢，人很聪明。他说我这么干在上海啊，没时候能干起来，我得壮大我的势力，我将来得发财，我得对得起我名字。他不叫黄金荣吗？他爸爸根据算命先生算的八字给起的，说这孩子呢黄金万两，这才能叫富啊，荣宗耀祖，这才能叫贵。你看黄金万两，荣宗耀祖，黄金荣就叫这么名，我得对得起我爸爸给我起这名。说怎么才能起来呢？想来想去他想个办法，我呀得跟青帮吊在一块儿，我有势力就好办。所以他当时对外他自称啊是青帮老头子大字辈的，有个先生叫张静湖，说我是他徒弟。有人说你冒充能行吗？说你老梁在外边说我接文生徒弟，老头不承认怎么办呢？哎，青帮是有这事儿，叫什么呢？叫许冲不许赖，许你冒充，不许你赖账。啥意思？就你对外打旗号，我张静湖老头子，那我师父你可以冒充，可是临到这老头子有事儿了，说咱那浦东那块儿有伙人对不住我，你带俩人过去把他给我打一顿，你要不去可不行，你不能赖账。就你可以冒充我，但事到临头我有事儿了，你得给我冲锋陷阵，这叫许冲不许赖。所以黄金荣当时说我是张静湖徒弟，后来张静湖有事儿找他，黄金还真给办了。就这么他就算正式成了青帮里头通字辈的人物。而有了势力之后呢，这黄金荣就好干了，他头脑很聪明，而且赚钱的本事有，一来二去在上海滩呢名头就立下来，后来这门下弟子乌泱乌泱的。他也聪明，当初这张静湖不是不收他吗？他不要钱，他自己收徒弟，打着这个通字辈的旗号收徒弟，徒弟给的供养呢，他转头又给自个儿师傅送去了。张静湖一看送了钱了，行了，你算我徒弟，你看就这么立下了。 所以黄金荣很聪明，这势力就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徒弟里头啊，出了一位大人物，谁呢？蒋介石。有人说你胡说吧，我从来没听说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我告诉你，实有其事，100%真实的。当然这不是说蒋介石人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又民国总统，不是那时候，那时候蒋介石要拜黄金荣他不有病吗？当然那是贱。什么时候呢？蒋介石呢到上海那阵呢，他是同盟会会员，需要给同盟会啊筹措革命资金，他那时候追随孙中山先生。那么蒋介石呢有点经济头脑，在上海那会儿呢开始有金融市场，说他就跟他炒股票，一开始是挣点，后来赶上那阵金融秩序也不规范，你现在咱们这金融秩序还可以了呢，你算算你要散户你得赔多惨，那玩意儿风险很大，结果赔进去了。赔进偏偏蒋介石不收手，借钱借高利贷接着炒股，搁现在话就说用杠杆。借钱谁借呢？青帮有放高利贷的给他放贷。高利贷这东西咱都知道，前一阵山东出个乳母杀人那个事儿，因为啥？就高利贷嘛。你真掉进之后呢，杨白劳怎么样？后来喝卤水呢？这东西利滚利就不得了了，蒋介石就还不上了。还不上，青帮放高利贷人呢就找他要账。你还不上，那你不能让你走啊，控制他人身自由，而且威胁他。蒋介石一看强龙不压地头蛇，惹不起呀，怎么办呢？自个儿走不了了，下去有性命之忧。蒋介石没招了，找自己个老乡，上海的大买办大商人，这个人叫余洽清。你我这不多说了，你感兴趣你翻百度找着余洽清，很有名。余洽清说呀，你这事儿啊你还还不上账，你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自个儿，能保性命，是吧？你拜黄金荣为师，我给你引荐，黄金荣要给我几分面子，你送个拜帖，你是他徒弟了，青帮这些人就没人管你要账，不敢了。这么讲的是在余洽清的引荐之下呢，来见黄金荣。黄金荣那时候住在上海军培里一个三层小洋楼，这地方叫黄公馆，周围那些地方都是他徒弟租的房子，所以在那势力大的不得了。蒋介石进里头递拜帖，后边四个字叫至清顿首。怎么叫至清？蒋介石那时名叫蒋志清，进里头给黄金荣三叩九拜磕头，黄金荣收了当徒弟。改天呢大摆宴宴谢师宴，上海滩一些青帮头们都来了。黄金荣说，这个至清啊是我的徒弟，他欠的钱就是我欠的钱，你各位要账你就管我要，谁敢跟黄金荣要钱？就这么着蒋介石脱身了。谁想到五年之后黄金荣再见蒋介石的时候，那可不一样了。蒋介石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因为离开上海的时候黄金荣给蒋介石拿了200块现大洋，哎，蒋介石呢搁这个当路费从上海奔了广州。后来是大伙都知道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办黄埔军校等等北伐革命如何如何，蒋介石爬得很快上来。所以黄金荣一看蒋介石是这样，心里头也哆嗦，干了件什么事呢？蒋介石请他吃饭，他去了，把当年蒋介石给他递那拜帖，就承认师徒关系拜帖，他悄摸悄的给送回来了，压到这个茶杯底下了，意思是我可不敢当你师傅，你这么大腕可真受不了。所以你看，就说那个时候黄金荣他还是识时务为俊杰，可是黄金荣自身呢，你看这么聪明个人，在女人身上栽了。当时上海呢来个小唱戏的女孩子，十多岁，叫陆兰春，这艺名，人长得漂亮，戏唱得好，黄金荣就迷上她了。还不是那种霸王硬上弓，真捧你，给你建大戏台捧角，把他捧红了。捧红了有一回呢，陆兰春在台上唱戏，黄金荣呢带着手底下人呢给捧场。这陆兰春在台上唱完了，黄金荣在底下好叫一声，他这好这一声叫出来了，就听后边有一声好个屁呀，呵，黄金荣一回头，这谁呀，胆这么大敢绝我面子？一看有个帅哥坐在后头，一看就是富家公子。黄金荣气不打一处来，在我地盘你敢这么干，上去啪啪几个大嘴巴。这公子就站起来，你敢打我，打你怎么着，给我上。手底下人如狼似虎，噼里啪啦把这公子一顿暴揍，这下可惹祸了。这公子呢姓卢，他爸爸叫卢永祥，是浙江的督军，说白了就是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当时呢人家手里有枪啊， 你黄金荣你再怎么厉害，说我这斧头帮你也不还是斧子砍刀吗？我前面说武功再高也怕菜刀，你菜刀再厉害也怕子弹呢。这卢永祥就把黄金荣给绑了，叫把弄死。这时候实在没办法了，黄金荣徒弟杜月笙出面，哎，搁自己公司的股份跟卢永祥商谈，你把我师傅放了，我给你钱怎么着？这是把黄金荣给救回来。救回来黄金荣呢，对着陆兰春一往情深，还跟他结婚了。后来陆兰春呢，跟自个儿个小情人啊，卷点细软跑了，把黄金荣弄个人财两空。黄金荣呢，陆兰春跑了，女色上吃亏了，他心疼，他更心疼那细软。有人说，上海滩这青帮三大亨啊，黄金荣是最贪财的，确实他最贪财，到了舍命不舍财。你想想，49年解放大上海。所有上海原来这些造过孽的达官贵人、地痞流氓都跑了，唯独黄金荣没跑，没去香港，没去美国，没去台湾。蒋介石告诉他：“你呀，划了划了，去香港、去台湾躲吧，共产党来没你好果子吃。”黄金荣没走，说他为什么没走？谁都跑，他怎么不跑呢？舍命不舍财，他怕他走了呀，这些产业就是别人的。他没想到你不走，这些产业也是别人的了，能让你这造孽的产业还归你吗？他在上海当时控制着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一天人流达到20000人。过去呢，打把式卖艺的，什么放个电影啊，搞个演唱会，都在上海大世界。他48年的时候，黄金荣刚跟大世界地皮的拥有者签了个合同，10年租金，租你10年，你这经营权都是我的。他怕我这一跑，是不是谁就给我占了？你看他对这葛明行是也估计的太乐观了，结果这个。解放军解放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上海这些事儿，黄金荣呢，觉得这大世界还是他的呢，那是闭门不出。反正政府开始为了市面稳定也没动他。到了50年、51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了，那你黄金荣跑不了了，你这些产业都得给你没收。而且，黄金荣这过去造了不少孽，当然政府考虑的这时候他都80多了，也不能怎么动他了。那你这么的吧。你表示姿态，或者说我过去有错有罪，我现在向劳动人民谢罪，我也自食其力。所以现在留一张照片，黄金荣呢拿着个笤帚在大街上扫大街，拄着个笤帚照张相，很多人看说当初的不可一世的今天这个下场。后来隔不两年，86岁的时候，黄金荣死在上海，反正也算没离开故土。所以人说这几位里头呢，黄金荣最贪财。说青帮有人说有黑社会性质，要讲纯黑社会，黄金荣、杜月笙都算不上。真纯的黑社会，那得说是我下边说这位张啸林。张啸林那是靠打出身的。人说黄金荣贪财，哎，张啸林善打。这张啸林呢也是穷苦人家出身，他是浙江慈溪人，他本名不叫张啸林，叫张小林。他为什么改成虎啸山林呢？这俩字呢，他属虎的，也是啊。他出名之后，文化人给他起的，你别叫张小林，叫张啸林。打小呢，不学好，流流氓氓的，欺负孩子呀，就成个小地痞。他哥哥怕他惹事儿呢，说你这好打架好武，这么给你送到杭州的武备学堂。到了武备学堂呢，不好好上课，认识个同学叫张宰阳，这俩人脑筋挺活络，干嘛呢？卖上鸦片。这讲武学堂的校长受不了了。我们这学生培养国家栋梁之才，将来你卖鸦片算怎么事？说你干脆开除你吧。张林说：“你开除我还不想学了呢，半道退学了。退学了呢，他就跑到上海混来了。开始还真混出点腕儿，怎么混出腕儿呢？他干了一件事儿，去看戏的时候呢，自己带的伙伴呢，让日本人给欺负一下，他领一帮人把那日本人给揍了。结果这民间就传了，张啸林民族英雄，敢打日本人。”到上海还真有一些人追随他，他就靠着这帮人啊，连砍带杀的打开局面。结果这个运气来了，怎么了？当初跟他一块卖鸦片那位啊，张宰阳，后来当了浙江的省长了，就给他介绍啊，淞沪驻军的头目叫何风林。结果靠着军队这位成他靠山，这何风林成他靠山，张啸林呢开始利用军队的掩护呢，搞非法生意。张啸林主要就干黄赌毒，正经生意一样不会做，开赌场、开妓院、卖鸦片，干这个。那时候上海滩的整个这天下呢，黄金荣一手遮天。本来他看不上张啸林，后来怎么张啸林成大亨了呢？黄金荣主动找他合作，怎么合作？那会儿黄金荣也插足鸦片生意， 可是这水陆码头啊，每过一道关，雁过拔毛。这黄金荣的利润受影响，他就想让军队帮他忙，有军队帮忙护送鸦片买卖，这一本万利。找谁呢？他一打听，说张啸林跟那个何鹏林，那淞沪驻军的特使，跟他有关系，把张啸林请来，说这么着，咱们合作做买卖。他也知道光求人不好使啊，你这样有你股份。于是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个人成立个三新公司。新哪个新？三个金字儿，意思咱们仨人合伙啊，分着金子，你一个金，我一个金，他一个金，叫上海滩三星公司。三星公司最赚钱的时候，一年挣了5700多万现大洋，大约等于现在20亿吧。你想，就一年年利润20亿，这搁到现在上市公司里也找不出几个来，利润非常大。所以张啸林那时候发大财了。可就这么一个人物呢，他呀自己不往好路干，成了汉奸了。他怎么成汉奸呢？37年，这不日本人打过来，经过淞沪会战，上海沦陷。这日本人呢，也跟当地地面上这些呀土豪啊，这些黑社会的得接触接触，因为能用得上他们，找到张啸林。张啸林一开始呢不想给日本人卖命，后来一琢磨，哼，我凭什么听蒋介石的？那会儿蒋介石托人传话，上海滩各位不得给日本人卖命。张啸林就想起自己的儿子呀，从法国留学回来呢，想弄个一官半职。张啸林是通过黄金荣认识蒋介石，希望蒋介石卖个面子，给安排个官。蒋介石一打听呢，他儿子除了吃喝嫖赌，嘛玩意也不会，这怎么安排？就没理这茬。张啸林就怀恨在心，嘿，我凭什么听你的？再者说了，日本人有求于我，正好说青帮三大亨一提都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我排的老末，我正好借日本人的势力，我咸鱼翻身，我成上海滩老大。黄金荣、杜月笙你都不如我。正好这时候黄金荣不想给日本人效力，闭门谢客，说我有病。杜月笙那时候已经离开上海躲出去了，张啸林觉得自个儿机会来了，卖身投靠给日本人效力，成立了个什么一个什么新亚和平公司，干嘛呢？经营粮食、棉花、大米，说白了替日本人储备战略物资。你琢磨这事儿可犯了中怒了。国民党这边一听说你这头原来的人给日本人效力当汉奸了，那不能留啊。所以当时军统的特务头戴笠主持这个事儿，就派人回到上海啊暗杀张啸林。要说张啸林也是够命大的，第一次呢是一个朋友请张啸林看戏，结果军统特务进到那包厢里啪啪啪一通乱枪，以为把人打死了，没想到那天张啸林有事没去，躲过一命。回过头张啸林呢，他贴身的心腹叫阿四，给他当司机开车，到了一个红灯前，两边啪乱枪打上来，把玻璃全打碎了。这个阿四很机灵，一脚油门闯红灯干过去了，张啸林死里逃生。经过这两次，张啸林吓坏了，说这真有人要弄死我呀，我不敢出去了，轻易不出去。然后日本宪兵呢给他站岗，保镖原来呢就3-4个，又多雇了6-7个，16个保镖围着他，就很难下手了。说很难下手，1940年张啸林到底被人给暗杀了。杀他是谁呢？他贴身的保镖，这保镖姓林，叫林怀布。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要扩大自己的保镖数量吗？就让这心腹阿四给他找，阿四就找到了过去一个老相识，一块混码头的，这人叫林怀布，是山东人，当过兵，枪法特别准，而且练武之人，有两下子。阿四就把他介绍来，用了大概有1年，哎，张啸林觉得这人身手不错，嘴还严实老实，挺信任他的。其实这时候林怀布已经决定要把张啸林弄死，什么机会呢？赶上这一天呢，张啸林找几个朋友，在他外边一个熟悉的茶楼啊，二楼上一个单间里头吃吃喝喝，商量卖鸦片的事儿。这阿四车呢就停到楼下的小院里头，这周围人呢就是阿四和林怀布两个人。这林怀布就等着，说这上午他们进去，中午可得下来，一下楼梯我拿出枪来，啪啪，我这枪法当时就能把张啸林打死。可没想到张啸林中午没下来，午饭都是在楼上吃的，这等于是夜长梦多呀。这林怀布灵机一动，想个办法，跟阿四说，我呀过两天我想请2天假回老家看看我爹我妈去。阿四说，你是不是晕了你啊？咱们主人最近这时候正用人的， 他挺危险，需要保镖的时候，你怎么敢请假呢？肯定他不能准你假。哎，那个四哥，你给我请假，他信任你，肯定能给人面子。他说我也不行。哎，你可拉倒吧，你还平常说你面子大呢，说你说啥事儿咱们主子都能答应你，这不行，你净吹，你什么人呢？你这事儿你也吹，你也没这两下。林怀布诚心拱火，阿四一听，你怎么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干什么呢？俩人就呛火，呛呛火就吵起来了。在院子里一吵，二楼张小林在屋里就听着了，怎么回事？这院子里没别人啊，这自己人干起来了，这叫什么事？推开窗子，怎么回事？完，林怀布在底下就骂骂咧咧的：“阿四，你个混蛋，怎么着？”阿四说：“你这混蛋！”俩人骂上了。张小林就从屋里走出来，走到楼梯口，吵什么吵？你俩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给我滚他妈蛋！完，俩人同时冲上说：“这我冤枉，我冤枉！”张小林烦呢，都给我滚，都给我滚！林怀布假装生气，滚就滚，唰从兜里把枪掏出来了。所有的现场人都以为他要交枪，意思是你不要干滚，我不当保镖，枪给你。没想到他把这枪从套里抽出来，一抬手，啪啪啪，三枪，有两个枪打到了张孝林的脑袋上。张孝林从楼上哗栽下来了，摔到地上的时候，这人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外边这些日本宪兵、他的保镖、闻声进来了，林怀布也没反抗。三步两步上楼了，等下面追到楼上的时候呢，这林怀布又掏出枪来呢，把屋里边跟张孝林摊鸦片买卖的俩人给打死了，然后枪一扔，束手就擒。最后审他时候说：“你干嘛把张孝林杀了？我他一个月给我20块大洋不够花的，我要求涨工资，他不给涨，我把他杀了。”你看那时候讨薪事件能厉害到这程吗？那谁一听都明白你这扯淡，堂堂上海滩青帮大亨张孝林死到20块大洋上了，谁也不能信。所以就后来审林怀布，就是不说，就是我要求涨工资，他不给我，恨得很，我把他杀了。就这么呢，这个林怀布关到里头。后来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啊，他杀张孝林这汉奸不仅没错，反而有功，给放出来。很多人问他怎么事，他也没说过。不几年，这人就失踪了。后来人说呀，一调查他底细，他跟军统没任何关系。到后来军统的档案里头也没有，就说派林怀布去杀张孝林。说前两次暗杀是军统指使，这次跟军统没关系。有人说这谁干的？很多人就怀疑杜月笙干的。说为什么？杜月笙是抗日的，老早就对张孝林不满，而且这林怀布有人说原来混码头的时候得过杜月笙的恩惠，很有可能是杜月笙派的杀的。但不管怎么说，张孝林作为青帮这里边的一个大汉奸，干尽了坏事还投靠日本人，这也算死有余辜。如果真是杜月笙干的，这也算杜月笙立了一功。那么杜月笙能跟张孝林拜把子，也能在关键时候下手弄死这个张孝林，这个人可以说心狠手辣，而且做事情干大事人很果断。青帮三大亨里边，杜月笙比那两位的名气要大，比那两位混得要开，而且对中国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影响，杜月笙远大于黄金荣和张小林。这个杜月笙呢，他名字月亮的月，笙管笛箫的笙，这个笙字原来呢是生活的笙，意思他是正月里生的，叫杜月笙。怎么加竹子头呢？这竹子头可不一般人给加的，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给加的。一个青帮流氓，一个国学大师，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哎，章太炎后来成了杜月笙的座上客。也就是说，在三大亨里头，杜月笙你看起来穿长衫，拿把小扇子，只要有扣的地方全系得严严实实的。你说他是个先生，说他是教书的，有学问的，你看着都像，唯独就不像打打杀杀的青帮。他不像黄金荣，你看着比较奸诈，张孝林你看着一脸横肉，杜月笙文质彬彬，而且上流社会底层的都买他好。你看我举个例子，杜月笙当年这个事儿干的，法租界呢这些工人呢闹罢工，这是1931年的事儿，一闹罢工，卫生没人打扫了，法租界臭气熏天，没办法了，这个工人要求涨工资。这时候他们求杜月笙说：“您出来给调解调解，因为这里头很多都青帮的。”杜月笙：“我这事儿闹大了，我这个社会声望没那样，工人也不听我的。”不，他给推了。又闹了一段时间，法国人受不了了，秩序都乱了， 再次登奔求杜月笙，杜月笙，我试试吧，既然你们这样，这是卖腕的，就像三顾茅庐，刘备第一访诸葛亮，诸葛亮就出山，也不值钱了，那后来什么五乡侯军事就不一定有了，三顾茅庐我抻得着你。杜月笙也是二番请他再出来，说杜月笙说，工人要求涨工资，我得跟你们法租界人谈谈，这工资怎么个涨法，我看涨一倍你们肯定嫌多，75%怎么样？这些法务人说，哎呀，只要他回来干活，我们得涨75%。好，杜月笙拿到这个承诺跟工人谈，说各位工友，你们看你们罢工这么长时间了，恢复上工以后工资涨多少合适呢？有的工人说40%，这30%就不少了，20%也行啊，涨点就比不涨强啊，你这工人乌合之众。这时候杜月笙一拍板，别那个，我给你们谈，我保证能涨到75%。哎呦，底下工人一看，这涨了多少？3/4呢？啊，欢呼，杜老板厉害，杜老板你大恩人。杜月笙接着说了，那个你们罢工期间的工资怎么算呢？这时候工人代表说了，要能给涨75%，罢工期间工资我们就不要了，再说也没给人干活。就说不能不要，你们还上有老下有小，得养活人呢。这样，法国人不给你，我给你们罢工期间的工资，我给你们。你想想，这一下子30万大洋出去了，这些工人哪个不感恩戴德？就杜月笙做事情厉害到这种程度，你说到后来他支持这些工人，你给我干这干那个，这帮人能不拥护他吗？那是又有面子，又给票子，里外都让他占全了。又说杜月笙做事情怎么这么厉害呢？这得从他出身说起。杜月笙一开始是干嘛的呢？他从老家来到上海滩混生活的时候啊，到黄公馆呢就当个打杂的小伙计，就给黄金荣啊，跑个腿啊，拾掇伺候伺候。他时间长，他发现呢，这黄公馆里头啊，真正说了算的是黄金荣的夫人，叫林桂生。他这个夫人可不是说那种没文化的，或者说这个就追求享受的，不是那样。这个林桂生很有经济头脑，实际上掌握着黄金荣的财政大权，而且黄金荣有点怕老婆，怕他老婆。于是呢，这杜月笙呢就特别上心伺候林桂生，真拿林桂生当自己亲娘伺候。你反正你是这个头疼脑热呀，买个药跑个腿伺候着打扇，什么事都干。而且杜月笙原来刚到上海时候练了一手绝活，什么？他卖水果。卖水果呢，他没本钱咋办？他找水果店老板，你呀，我不用你怎么支持我，你看在同乡份上呢，你把你烂的水果给我就行，我能卖出去。水果店老板说，烂的给你，你怎么卖啊？我给你吧，先不要钱。一筐烂梨拿来了，这杜月笙把那烂的部分削去，没烂的部分呢，说这也不是一个整了，那不要紧，切成块，每块泡到糖水里头，上面扎个小竹签子卖。我说的事儿，有的人想起来，前两天吃菠萝，整个菠萝嫌贵，刚出来切成片买，我一片几块钱，我买了。杜月笙就是这行的老祖宗，他最先想着这主意，而且他根据这个，他削梨，他练了一手手艺，削一个梨很快就削完，而且梨皮跟着刀走，最后把梨拿出来，圆溜溜、亮晶晶，跟宝石似的，而且那梨皮啊不断，特别漂亮。所以当时很多卖水果给杜月笙起个外号叫"莱阳梨"。人有不少的乞丐跟着后头喊，哟，水果月生。咱记不记得上海滩那个电视剧里边，丁力许文强，那个丁力自称啊，我水果阿力，那就是杜月笙以他为原型的。就那丁力，上海滩里丁力一半是以杜月笙为原型。那杜月笙削得一手好梨，会伺候人，到后来他已经是达官显贵了。那你像什么汤恩伯了，这些国民党要员跟杜月笙一块吃饭，上一盘梨，杜月笙就露一手削梨，给大伙都看呆，你还有这手艺？当初他卖梨一手，而他不避讳自个儿出身，说呢，我那时候卖梨练出来。他在这个皇宫馆里细心伺候林桂生，林桂生很赏识他，派他出去收过几次账，谁把鸦片偷走了让他去弄回来，他也很聪明，事都能办好，办好了不鞠躬，往那一站好像这功劳跟他没关系似的。所以这林桂生越来越看重这杜月笙。有一次呢，挺喜欢他，走吧，我领你上赌场，手气也好，一赢了2000块大洋，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那会儿你像鲁迅这样顶级的教授，在北大教书的时候，也不过一个月200-300大洋，赢了2000块大洋。林桂生说："这大洋都是你的， 给杜月笙了。杜月笙推辞，说无功不受了，就你的，你留着。没招了，把这2000块大洋收着了。收着可是收着，林桂生好奇，说这个穷小子原来没钱，突然间2000块大洋发了一笔横财，他要拿着钱干嘛？打我手底下去，给我跟着杜月笙，你看看他拿着钱干嘛去？假如杜月笙拿着钱，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这不过是个烂人，没啥出息。假如拿着钱他存起来了，留着娶媳妇干嘛的？想过安稳日子，这也没啥出息，小富即安。结果杜月笙拿2000块大洋干嘛了呢？顺着黄浦江跨江来到浦东这头。当初他从老家来了一帮兄弟，跟他一块混码头。他欠了这些兄弟一点钱，到这搁这钱呢还债。还完了之后呢，把这钱呢分给这些受苦的兄弟，在一块喝顿酒，每个人还又分了若干大洋。这随从把看了这个场景回来，报告给林桂生跟黄金荣。黄金荣是拍案叫绝。这小子了不地呀，这个状态这个身份得了2000块大洋一笔横财，居然仗义疏财能散出去，这人心就是他的，天下也是他的。看来呀，我死之后啊，上海滩恐怕就是杜月笙天下了。他哪知道，哪等他死，没到10年，上海滩杜月笙势力就大过了黄金荣。这个契机是什么？就是咱们前面说黄金荣贪色，跟那个戏子陆兰春，结果得罪了浙江督军卢永祥，这卢永祥呢把黄金荣给绑了。杜月笙出面说实在的担风险，为啥？人家手里有枪，嘿嘿，你派徒弟来了，你徒弟也不是什么好玩意，给你毙了得了，我连你师傅都绑，我还在乎你们这条命吗？杜月笙也真是担了风险。但是杜月笙呢抓住了一个要害，他知道这卢永祥虽然手里有枪势力大，可是这当兵的呀，他也得花钱，那会儿粮饷不足啊，这个部队呀、啊，他就怕这个事儿，军饷不足，士兵最后闹变故，这事儿可就大了。你看太平天国后期，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是怎么攻陷南京的？他手底下这些湘军呢，大清没有粮饷给他们，穷的叮当响，曾国荃只能放纵这些士兵奸淫掳掠、烧杀抢劫，把南京周围都抢光了。后来这虎狼之师攻陷南京，把太平天国攒着点家底都抢了不说，那杀人放火就厉害了。所以说这个钱对于军队来说特别重要。这个时候杜月笙就跟卢永祥谈了，说卢督军呐、啊，你手里有枪是有枪，可你挣钱难，这么的咱合作，为什么呢？不是你需要我，我更需要您，我们呢能挣钱，倒个鸦片整啥呢，可是我们没枪，这盐道啊，一道关一道关卡着，雁过拔毛，我们这钱挣的也难。您出枪，我们干买卖，然后得的钱咱对半分，你看怎么样？您拿大头也行啊，这么的吧，把我们三星公司股份给您多少多少。卢永祥一听大喜过望啊，着啊，我正愁这事儿呢，我这光有枪，我想变现太难了。你有这好主意，好啊，那挣着钱了，这把你师傅领过去吧，就这么把黄金荣放回去。这放回去黄金荣啊，那对杜月笙老感激了，把拜师帖撕了，拉倒吧，咱们别师徒了，咱就是哥们儿。就这么着，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仨人磕头拜把子，成了义兴兄弟，效仿桃园三结义。人家桃园三结义是打天下去了，这三结义是卖鸦片的那人。哎，就这么着，杜月笙名噪上海滩。为啥？黄金荣的救命恩人，人家知恩图报。而且这样一来，杜月笙在青帮三大亨里已经排到第一了。就从那时候开始，上海滩差不多就杜月笙的。这杜月笙呢，为人处事啊，绝在哪儿呢？你看他是个青帮流氓出身，他一切呢，不光讲义气，按照一些读书人的规矩，他就羡慕读书人，他自己读书少。成了名之后呢，很认真的找先生学习，甚至找到大家民国的这个国学大师章太炎呢。章太炎是个国学大师，向来瞧不起青帮流氓。可后来成了杜月笙座上客，怎么回事呢？章太炎的亲侄子在上海租界犯的事儿，是杜月笙知道之后，以一己之力靠着面子把他侄子给救出来。没办法，章太炎要卖杜月笙的面子，杜月笙到苏州看望章太炎，毕恭毕敬，以学生见老师的礼节来拜见章太炎。走的时候，2000现大洋的银票塞到茶杯底下，不让章太炎看着他走了，顾全知识分子的面子。 这是杜月笙厉害的地方。杜月笙一辈子接济的人无数，给这个钱给那钱，他有的是钱呢。但是他给钱讲究一点，除了自己，对方不得有第三者在场。我不能说我给你多少钱往旁边看着，你出去宣传去，哎呀杜老板给谁钱了，接钱的人不成受接来之食，没面子吗？保全人面子。所以杜月笙说，我呀锦上添花的事不干，我专干雪中送炭的事。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我讲人面，讲场面，讲情面。他接近的人都没数，所以感动了章太炎。章太炎呢，把他从一个字不识的武夫呢，教成了什么呢？小楷写的倍儿漂亮，你现在上网上找着杜月笙的字儿，写的非常好。而且杜月笙常年穿长衫，跟人说话彬彬有礼，喜欢别人管他叫杜先生，啊，不叫老大，不叫什么。他结交这读书人海了去了，给谁都留面子，说捧他的人极多，包括杜月笙喜欢京剧。1931年的杜家祠堂建成之后呢，他把京剧界名角能走得动的都请来了。我后来是在市场上花了点钱呢，收了一张翻拍的民国时候的照片，就是杜氏祠堂成立的时候照那张照片，特别长。那个坐在那什么龚云普了、杨小楼了、京剧界前辈梅兰芳、马连良他们站着，总共57位名角，就当时把老中青三代京剧名角请全了。慈禧老佛爷一辈子喜欢京剧，他也没这待遇。而杜月笙在合影站到哪儿呢？你想杜家祠堂他坐中间坐着，你57个人都我请了，钱我不是。杜月笙站到照片的左上角后头，他个本来就小，极不起眼位置，你就能看着个小脑袋。就说杜月笙这时候真捧各位唱戏的，他往后缩。你说人要有身份有钱，随时随地能帮助你，他还低调谦逊，你说这人厉害不厉害？所以杜月笙说，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脾气还大。杜月笙一辈子就按照我一定要修成一个有本事没脾气的人，所以杜月笙处理这些事儿，咱称得上是滴水不漏，非常非常了不起。他结交的人海了去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杜月笙你看他作为青帮流氓头子造的孽肯定少不了，就坏事没少干，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呢，他不亏。抗日的时候，就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杜月笙是组织上海这些青帮啊积极参与和日本鬼子打仗。咱都知道淞沪会战嘛，抗日战争开始之后8月13号开始打，一直打到12月份，打了3个月。为什么打淞沪会战很多人不理解，说日本鬼子37年7月7号在卢沟桥发动77事变，说怎么打不以北平为主战场打，怎么在上海打一仗？这是当时蒋介石啊结合具体情况定出的战略。为什么要在上海打淞沪会战？就是这个地方呢，国民党统治中心不是南京上海这一带吗？国民党的实力挺雄厚，能跟日本鬼子撑一撑，因为都知道当时打不过日本人，一开始那实力相差很悬殊。说如果要从北平这开始打，你记住中国的地势呢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日本人在北平把国民党军队击溃了之后啊，南下的过程是居高临下，可以说是如同汪洋一般一泻千里往下打，再打到上海就势如破竹，留都留不住了。所以蒋介石呢要把日本吸引到这块来，在这儿打，一个能撑一阵，另外一个要打败了之后已经做好打算了，顺着这南京啊往西把重庆当成陪都。我刚才说了北高南低西高东低，这时候日本人要再想打的话，那是从东边往西打，对不起，节节升高，往高了跑他不好打。而且这一路呢有长江、黄河、淮河这些天险，依靠地理环境呢还能支撑一阵。为什么蒋介石要这么想？因为日本一开始打这个中日这场战争的时候就说了，3个月以内灭亡中国，当时就是为了击垮日本这个大化，也知道说打不过你，但是也不至于撒月亡国，所以蒋介石硬撑着从8月3开始打到12月份，哎，9、10、11、12，到这个时候我撑过你3个多月了，你看看你日本3个月说灭亡中国这个谣言是不是就破产了，所以淞沪会战。但这样一来，上海的花花世界可是倒了霉了。这个时候杜月笙呢出人出钱积极支持蒋介石抗日，而且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日本攻陷了上海之后呢，他顺着长江啊一路是不是坐着船就能干到南京，再往上干到武汉。所以为了阻止日本这个 船呢顺着长江往上打。蒋介石号召呢这些民营企业家呢船政公司的人把自个儿船呢炸沉了。炸沉了长江那能多深呢，一下子把这水道阻上，你的船就过不来了。杜月笙带头把自己的轮船公司整了十几艘大船凿沉了，沉到长江，阻拦日本鬼子上。所以杜月笙那个时候呢对抗日战争呢是做了一定贡献。当然呢他做这贡献呢一方面是抗日大义咱不能否定，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有一些私心。就杜月笙一直觉得自己呢这出身不好，青帮流氓，虽然极力洗白呢，但是跟谁一提呢，杜老板已经青帮头子。他想呢借这个事儿啊立点功，然后我当官彻底洗白进入上流社会。文质彬彬的杜老板怎么怎么样。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就想跟蒋介石商量，给我弄个哪怕上海市副市长我当着是吧，我就真正成上流社会了。可是蒋介石没理他，杜月笙一下就失望，说了一句名言嘛，哼，蒋介石拿我杜月笙啊就当成尿壶啊，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尿一下，不需要说塞到床底下还嫌臭。这句话也是后来被形容黑社会和政府关系的一句名言。这是。所以杜月笙那个时候呢也想跻身这个上流社会，可是呢也没当上官。到后来的这个国共两党开战，全国解放，杜月笙呢提前呢跑到了这个香港。跑到香港这个过程呢有一件事情让很多朋友感兴趣，什么呢，他和孟小冬之间的关系。咱都知道孟小冬啊跟梅兰芳在一块待了四年，后来让梅兰芳的大老婆福芝芳欺负够呛，也不承认他名分。梅兰芳娶孟小冬是名门正娶，什么意思，我呀我大伯父家没儿没女，和我们家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我呢得娶俩媳妇儿，一个媳妇儿呢替我大伯父传后代，另一个媳妇儿呢替我们家传后代。当初福芝芳进门呢他前面还有个大老婆叫王明华，也是以这形式进来的，后来这王明华死了，就剩福芝芳一个老婆了，再娶孟小冬，孟小冬说我不当妾。好，梅兰芳说那你等于替我们那阵串香火。就没想到福芝芳很霸道，不让孟小冬进门。孟小冬后来在梅兰芳面前也失望了，为什么，觉得梅郎你不能替我说话呀，你说明媒正娶，你大老婆一发虎威你什么都不干了，怯懦了，觉得所托非人，一来气呢俩人就离了。离了之后孟小冬呢在北京待着没什么意思，他也不想唱戏。这么的呢上海他有个姐们叫姚玉兰，这个姚玉兰呢跟孟小冬原来同年做科，姚玉兰既能唱青衣又能唱老生，跟孟小冬好朋友，说姐们啊咱都闺蜜啊，你在那儿那么难受，你上上海到我们家来住两天吧。姚玉兰是谁呢，是杜月笙的四姨太，就把这个孟小冬啊接到上海。哎，好姐们啊，俩人天天喝酒，正好还犯愁呢，聊天吧。一晃呢半个多月过去了，孟小冬说我呢明天我就要回北平了，你这行回去，晚上啊你别走了，就在我屋咱俩喝点酒，你就在我屋睡吧。据说姚玉兰留孟小冬在屋睡，睡到半夜姚玉兰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外边推门进来个人，谁呢，杜月笙。后边的事用咱们常说一句话叫生米做成熟饭，很多人说杜月笙这个大流氓啊怎么采用这种方式霸占孟小冬，其实这个坊间传说一定不是这么回事。但为什么，你从姚玉兰这说呢，说哪有这样的事儿的，四姨太啊还嫌女人不够多，还给自个儿老公找女人，什么原因，姚玉兰本身呢唱戏出身，前面那仨老婆呢抱成团欺负她，她一想我人单势孤，我再给我爷们儿找个老婆，我们这闺蜜我们俩能团结到一块儿和敌人做斗争。还有更重要一点，杜月笙在孟小冬十几岁时候就捧她，就觉得这孩子呀唱戏不错，给他提意见，给他钱花，说你呀在上海唱没出息，你到北京拜名家为师。他在行内找人引荐，孟小冬拜了余淑妍，唱老生余派老生，余淑妍教他。而且教的时候呢余淑妍不希望自个儿学生一边学东一边上台，所以孟小冬这时候全家老少没有吃喝没有钱，又是杜月笙掏钱。所以杜月笙捧孟小冬捧了多少年，而且孟小冬跟梅兰芳离婚的时候，杜月笙派个律师来帮孟小冬打官司，告梅兰芳你这么可不行，你四年前怎么答应人家呢，你到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黑不提白不提人跟你四年就这么拉倒了，你得赔人青春损失费40000现大洋。 梅兰芳也惹不起杜月笙啊。后来是四万现大洋是杜月笙掏的钱，让梅兰芳分期付款还，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这孟小冬啊对杜月笙啊那是感激有加。所以说再去上海俩人走到一块儿成了杜月笙的女人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杜月笙的孩子后来回忆啊，杜月笙有病的时候那几个老婆都没伺候。孟小冬是端茶倒水的，喂汤喂药的，伺候的比谁都上心。就说两人呢他确实有真感情，不是说是没什么感情的。但是那个时候孟小冬没有名分，连武义太都算不上。这个解放战争要打完的时候，杜月笙准备撤，准备去美国啊，去那欧洲啊，办护照的时候全家老少一看二期护照正办着呢，孟小冬来一句，我是肯定跟你走了，可我算什么呀，我算女朋友啊还是算丫鬟啊？杜月笙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为什么？杜月笙是真喜欢孟小冬，可是这男的有时候对这事儿啊，你那时候三妻四妾嘛，他不怎么在乎。女的不行，我跟你算怎么回事啊？无名无分呢。这会儿杜月笙啊身子骨已经不行了，这么着吧，赶紧结婚，俩人正式办了一场婚礼。结果为这事儿办护照事耽误了，没能去上美国治病，去到了香港。没几年杜月笙死在香港，孟亚东一直伺候他。可是呢死之后呢，杜月笙留给孟小冬的财产是多少呢？$20,000。孟小冬拿到这钱第一反应，这怎么能够啊，锦衣玉食惯了不够，说杜月笙那么有钱还疼女人。杜月笙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女人是用来疼的，因为女人很蠢，她爱上一个男人之后啊，身与心都交给这个男人了，所以你要好好疼你的女人。又说杜月笙这么疼自个儿女人，怎么才给留$20,000呢？杜月笙临终前手头的钱就剩下了11万现大洋，咋分的呢？儿子给10,000现大洋，已经结了婚的女儿给4,000现大洋，没结婚女儿给6,000现大洋，就这么分。有人说杜月笙那么有钱，怎么这时候剩11万现大洋？他不是没钱，杜月笙临终之前呢，打个孩子把保险柜开开，你看这里头多少欠条，那欠条得有这么高吧，差不多每一张打开最少的是5,000美金的欠条，最多的是500根金条欠条，你算一摞这样欠条得多少钱。杜月笙说，来来来，给我拿个火盆来，干嘛？把欠条扔到火盆里全烧了，全家人都傻了，干嘛呀，这欠你钱的能还的你烧了怎么要？杜月笙说，如今是乱世，借我钱的人呢，有的天涯漂泊，有的生死难知，哪儿找他去？我不想我死了之后你们都成要账鬼啊，把我活的时候这些交情都坏了。再一个话说回来了，人一走茶就凉，世态炎凉，能记着咱家好的有没有这欠条，见你们是我的孩子都会伸手的，不记着你好的他就欠了咱最多的钱，你找他要不仅要不回来，反致杀身之祸。他欠你钱呢，他得还呢，得了吧，我把你弄死吧，这钱就不用还了。大恩如大仇啊！杜月笙这个时候人生已经活得非常剔透，对这个事儿看得特明白。来来来，把这欠条都烧了。这不咱们以前有典故的吗？那个冯轩克孟尝君，孟尝君当时潦倒的时候说要收俩钱儿，他的门客冯轩去了一看，这些贫下中农还不起账了。把这债券拿来点火烧了，回去跟孟尝君汇报。孟尝君说，我只要俩钱，你干嘛你把它烧了？哎，我虽然没讨回来账啊，主子，我替你买回人心了。后来孟尝君被贬来到这地方，这叫薛地，姓薛那薛，老百姓一看孟尝君来了，离多老远呢，带羊宰牛啊，拿着酒拿着米面来慰问孟尝君。孟尝君你看，这就是冯轩替我买来的人性啊。所以这杜月笙这是效仿一辈古人，因为杜月笙学文化一部分是书本来的，一部分他也听评书。他在香港说请评书艺人到家里听书，因为评书里高台教化讲的人情往份的东西。我们评书行有那么句话，多的人情说多大书，为啥小孩坐那说不了，他还不通人情世故呢？ 你为什么说书追从老先生一辈子人情练达记文章，他能说好这个。杜月笙呢也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人情方面的教育，所以他对这些事儿看得很剔透。所以虽然青帮大亨流氓头子干了很多坏事，也做了很多善事，福也降了，孽也造了，但是单讲人情的剔透，世事的练达，杜月笙算得上那时候少有的明白人。所以咱们今天说这青帮三大亨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阅历，好好琢磨琢磨，这是大上海那个时候这些风云人物一部酸甜苦辣史，相信对我们现代人对自己人生的感悟也应该有所启迪。